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遵从你。说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就浇灌在我们心中，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不管是我们工作的压力，还是我们身体的软弱。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喜乐的人，因为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为你的宝血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主啊，也在今天请你来祝福每个敬拜你的人，让我们的敬拜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每一颗心，每一首诗歌，主啊，都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在日本发生的地震，纪念那里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求你的爱临到那块土地，求你的救恩临到那个国土，求你的安慰帮助那些在苦难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房屋、失去了产业的人，让他们虽然看到世界真的转眼就过去了，世界就是这样的转眼过去，人生也会转眼过去。就像摩西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就像摩西所说的，我们生命就是70岁就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生命何等的短暂，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救恩，何等需要你永恒的依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今天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都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也求你来祝福周宇牧师今天的信息，主要有圣灵的同在，有你让他当讲的话，向着末世的教会来发声。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
阿门，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对你说，我们一生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在我们彷徨孤独无助的时候，主，你来到我们身边，你缠拉着我们的手走人生的道路，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买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喜乐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公民。祝福每一位，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我们今天诗班要给我们献诗啊，两首非常美丽的诗歌。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and to my listening ears, all nature sings and round me ring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rest me in the thought of rocks and trees, of skies and seas, His hand the wonders wrought.
架，和他同葬同活，今夜独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中。
我们为他案例，那我跟那个 Gary， 从维吉亚 Beach 来的 Gary 牧师，还有王志勇牧师，我们三位牧师，经过对他的考核，面谈，后来我们在整个的神学上对他进行全面的考核，我们发现，周宇弟兄清楚的呼召，而且，愿意为主奉献一生。那么他放弃美国读书完了，从美国就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宣教。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活泼的弟兄，因为他在中国一直做大学生的工作。中国今天的80后、90、90后，很多的大学生归向耶稣基督，也有很多的大学生的领袖被训练起来。那周宇牧师所做的工作就是训练中国的各个大学的大学生的领袖。所以你在哪个大学，你孩子、你的亲人在哪，你问他，他都会能给你找到的。他每年都去中国大陆好多次。好，我们就不多介绍，我们把时间交给周宇牧师。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做耶稣门徒，传天国福音。
感谢主，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你和我从信徒走向门徒，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 因为耶稣临走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一个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必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有很伟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谈传福音，传福音，我想这个时候我想再问大家一句，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啊。我觉得在国内的时候看到很多广告，什么病患者的福音，有时候你会在大街上看到这个特别商店门口啊，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凳子上，哇，非常激情的在那儿，哇，这是福音，好消息。但对你和我来说，福音究竟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到，保罗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这样一个提醒，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其实我们的福音非常简单，这里所说的有几个地方啊。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是真死了。为什么呢？埋葬了。如果停留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惨了。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比那些没有信的更惨。我们在这种自我安慰。这里说到他复活了，这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下个月就是复活节啊，我觉得我们有两个重大的节日要庆祝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的诞生，他为我们而来，为我们的什么而来？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你和我作为中国人，这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很大一个挑战。我有罪吗？因为我们对罪这个概念是，我一不偷二不抢，我有什么罪啊？但这里说的一个罪是圣经上意义所说的罪，我们和神的一种隔离的状态，这个罪。很多的人，我觉得特别在国内，大学生中间、知识分子中间呢，也来看圣经，但是把它看这个历史事件，有耶稣起人啊，他也复活了，但是这个事情与我何干？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布道，我们会大声说，特别是牧者很有激情在讲，他说耶稣是一切的答案。那我们在下面说 What's the problem? 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活得很好吗？就像周五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自由这个主题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必将认识真理，真理必将你们得自由。犹太人怎么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但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做了罪的奴仆，做了罪的奴仆。很多的时候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自己活在其实是一个美丽的假象里面。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这是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很伟大一个哲学家，在他的墓志铭上还说到，记得那句话吗？ To know yourself， 认识你自己。很有意思，一个哲学家他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什么在这里。但临死的时候，在自己的座右铭上、墓志铭上还是写的认识你自己。莎士比亚曾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剧叫《李尔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说过这个啊。一个国王悠哉悠哉，养尊处优，心光体盘，不用什么操心的，那大臣一切都把他事办了。他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老三。这个大女儿呢特别会奉承爸爸啊，什么好话都说的，哎呀，让爸爸心里面听的是特别舒坦。但是一件突然的事情让这个国王失去了王位，一场风暴让他失去了一切。这个大女儿不再对爸爸阿谀奉承，甚至开始讨厌厌恶自己的爸爸。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小妹妹三女儿平常不会说好话的，这个时候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爸爸。所以对这个国王来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在暴风雨中问为什么？不公平啊，我对你好啊，你为什么会对我这样？相反，这个女儿她平常没有什么好感，在这个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对着她，她整个价值系统是一个心灵的风暴一样对她。她在追问，在她这个天平上不公平，这样不对，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时候一种另外一个天平的一端升起来，是一种爱，无条件的爱。她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台词，他说不是世界欺骗了我们，而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世界。所以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被保护起来，我们一切都不愁吃不愁穿，我们就一切都，我没有感觉到自己里面有个需要。当我们被抛进到一个社会，一个像这个狂风暴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喜欢那个鲁迅先生说句话，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讲人生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撕破毁灭给人看，在那个悲剧当中，在那个狂风暴雨当中，人会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啊，为什么能在里面引起我们的共鸣，是在揭示一个真相和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本相。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拎了起来，我们有很好的学位，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很健康的家庭，我们里面没有感到需要。直到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环境，或者生活中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思考人生，会问 Why? Why me? 我们经常会说患难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周围这个世界，认识我们人类的需要。刚才谈到福音，耶稣进入这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是和你和我发生关系的时刻。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平常顺利，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当咱们患难当中，在一种震颤当中的时候，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这些非常经典的赞美诗所唱到的一样，在十字架上相遇了。感谢主，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故事，就像一首圣歌的所唱的一样。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故事，遇见耶稣的故事，真实的遇见了耶稣这样的故事，我们的生命发生了转变，我们被神的爱得着，我们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我们有个受洗的一个洗礼，向世界宣告我们和耶稣同埋葬同复活，一种复活的大能在你和我的里面。你发现你再也不一样了。没信主之前的我是一个愤怒青年，周五你会听到啊，上周五的时候是一个很害羞，不，里面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唯一的一个表达方就是运动，跑步。我记得有一次在下着雨，在大学的时候，把那时候随身听啊，下着很大的雨，在外面骑着自行车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一个带上去，然后在狂风暴雨中狂奔呐、噔噔噔噔，用生命那种追问，我们再一个寻找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个人的故事，我们一个共同的故事。我是89年上大学，之前呢是一个好学生，很有理想，很有抱负，为国家为人民啊。我父亲是位军人，但我妈妈是一位基督徒，这个我们家的就是一个世界观的征战就在里面。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的话，好孩子，跟着妈妈一起去教会。我妈妈十几岁就信主，因为当时生了一场病没法医了。我外婆就是医生，后来说你信耶稣吧，耶稣能医的女儿，把我妈妈带到一个偏远的农村，为我妈妈祷告，我妈妈一个星期就好了。因为我外婆是医生，她说哇，有这么厉害的一位医生，他是耶稣。然后我外婆是边行医边传道。我小的时候也很乖，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上帝听祷告是因为我的小狗。周五的时候你听过我的故事，我特别喜欢狗的，也养了一条小狗，在农村呢吃了一种药马上就要死了啊！但那天我是很真诚的，妈我们一起祷告，我就跟我妈妈一起祷告，我妈妈喂了她一些那肥皂水。第二天早上我是起得最早的一个，我就看着我的小狗啊咬着尾巴来过来看了，我就知道真的天父爱小孩子，上帝听祷告。但是上学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开始听老师的话，老师有真理，老师有真理。从三好学生到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到团支部书记，直到89年，在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不敢相信。什么是真理？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理，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的是一个很大一个挑战。但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耶稣和真理有什么关系。那是我母亲我外婆没有多少文化，是一种宗教信仰心灵的寄托，我们相信科学。但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预言着那一场风暴，我人生的风暴，我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我的同学有自杀的，非常优秀的，有发疯的。我的辅导员说我们要为你们负责，结果死了之后，学生死了之后，辅导员还是一路的上提升。生命的意义究竟如何？在20年前的这个时候，这个春天，我遇见了耶稣，真实的遇见了耶稣。我放下我自己那个假的面具，不再装一个 Superman， 不哭。那天学会了哭，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哭。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中国看那个电影《悲惨世界》啊，冉阿让的故事。曾经为了一块面包被判了19年监，他发誓要报复这个社会，他觉得社会对他不公，他一出来就想报复这个社会。出来了之后无处可归，在那个地方只有一个门是常常开的，就是当地的主教。他进去了，主教给他吃给他喝，临走的时候还顺手牵羊，他很得意，报复这个社会。当他出来的时候又很不幸被两个警察给逮上了啊！结果呢，他面临着可能终身监禁，如果是主教证明说是偷的。但这个被带到主教的主教府的时候，主教说这是我本来要想要给你，而且我还有另外一套银勺也要给你，你为什么没有带走呢？在他的理解之内，他是应当受惩罚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人，再次让他头脑中心灵中发生一个风暴？为什么有无条件的爱，像耶稣一样？后来这个人隐名埋姓不见了，多少年后又出来一个市长，成一个祝福乡里的一个人啊，一个生命的这种改变，那就是一个信仰的改变。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在一个我们的头脑理性无法明白的时候，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有一个信心的跳跃，来经历耶稣的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葬，为我们复活。你和我今天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不是我们，保罗说不是靠我的高言大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啊，一切相信的，那是2000多年的事情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那是个历史事件，会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来今天看到圣经当中，在2000年当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他们面对一种什么样的需要，我们看马太福音第9章，这里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当时犹太人生活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强权下面，他们盼望着一个弥赛亚的诞生，像当年的摩西一样，但是没有像他们想显现像摩西一个英雄人物来率领他们出埃及一样，有另外一个非常柔弱的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一个木匠的儿子，33岁之前好像没有做出什么，大家的期待好像落空了一样。当耶稣33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道，走遍以色列的各城各乡。很有意思，我们曾经有上山下乡运动啊，耶稣也有上山下乡的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那个范围之内走遍各城各乡，城乡有差别的啊。我们想可能城里的人的需要和乡下人的需要不一样的，城里的人的物质比较容易满足的，乡下人的感觉物质上比较贫穷的。那耶稣怎么看他们？耶稣做了什么？耶稣针对他们一个什么样的需要？福音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会堂里教导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有教导 teaching。 教导是针对我们哪个层面来讲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层面，理性的这个层面。教导宣讲是对我们的什么地方说话？心灵 preaching 啊，所以我们人是一个神造的一个全人的啊，不但对我们的理性说话，也对我们的心灵说话。还有耶稣有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人大不过有这种基本的这种需要，是吧？外在的需要，像马斯洛的这个金字塔一样，是吧？我们最感觉就是吃喝拉撒睡，是吧？吃喝的需要，温饱的需要，然后还有什么？我们需要有自己的 social network， 我们一圈人，我们可以谈理想，我们可以有志同道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时候，我们在那感觉很顺，是吧？我们像我们的教会，基本上就是海外留学在这读书，我们感觉有共同的话题，是吧？我们又可以谈思想的，也是一种满足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是我们心灵的需要。你再能谈得来，你里面还是很空的。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心灵是给谁造的？我们的造物主。除非找到他，我们里面没有得到满足，不是外在的物质，不是我们的学位，我们的理性，是我们里面心灵的满足。心灵的满足是一种全人的满足。那耶稣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他传的福音是一个全人的福音，他教导，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有医治各样的病症，是一个 holistic gospel。 这就是我们人的需要。在我妈妈那个年代，信主的人很容易是因为生病而信主，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在农村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很多人是人看到上帝是一个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我们的医治者，哇，有这么伟大的一位医生，有这么伟大的一个医生。当89年之后，我们很多人是因为在找一个新的信仰的体系，因为共产主义崩溃了，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啊，我们的信仰面对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为什么而活？以前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奋斗终身的， 原来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而已，不是我们心灵能满足的。很多大学生，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历程，我是其中的一位啊。所以当个时代有很多的文化热，是吧？文化基督徒，但信仰仅仅是停留在这里吗？如果这时候我们是可以高言大志来辩论的。我记得我刚认识，在大学二年级的认识这位美国留学生，在我学校的时候，我经常赢了争论，赢了争论。但是我发现当他输的时候，大家加引号，他还那么有喜乐有把握，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发现他里面有一种真正的自由，是我想我却收不到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我赢了争论，但他的行为，他的爱心赢得了我的心。我们进入心灵的信仰，我们新的信仰。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到众人呢，我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可能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众人。从国内的时候，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春运期间，你能看到众人，你能看到众人。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那可能就很像耶稣所描述的看见众人，什么一个形象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是89年秋季上大学的，我没有八九事件，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天安门事件，是在95年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当时国庆节快到了，我就给同学买票回家放假。当我去北京站老站买票的时候，我看见哇，排非常非常长的队，然后呢有一个保安就在外面维持秩序，然后大家排成一长队，好像手要这个扒在前面一样那种啊。很多是看来是从农村来，农民工可能是要回家呀或者什么样子，那保安就是带着这个制服，穿着制服拿的那个很长的一个棍子，排好队排好队，然后哪个好像就是对他好像有点不顺眼了，啪就打上去了。那我也在这个队伍当中，我就看到前面一个被打的人，我就盯了那个保安一眼，我说你为什么打人，他不是你的同胞吗？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这个棒子也盯了一盯，然后看我戴眼镜的，你呢，文弱书生看来是容易被人怜悯的啊。他没有打下去，他迈开走了。那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因为我小时候10岁之前在农村长大，10岁之后到我上大学之前在一个军工厂里面长大，我能看到工人和农民那种差别。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进入一个大城市里面，哇，原来不一样哎，原来不一样啊，阶级差别没有消灭，啊，大家那种眼光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那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国庆节快到了，我有一个习惯，我想去天安门去看一看，我说伟大的祖国首都啊，那个团花锦簇的、很美丽的天安门广场。然后我下了地铁到前门上来呢，我还在想着那回事儿。突然呢，前面有另外一个人背了这个塑料袋儿，那个蛇皮袋，然后出了地铁站就这样，一出地铁站就是左看看右看看。以前看过那个电影《陈焕生上城》啊，是吧？第一次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哇，很害怕，很害怕。突然从我右手边就冲出了一个平头装，然后就拉着他。随地吐痰，罚款5元，很顺的，嗯。然后我一在那一愣一下子啊，我就是突然通出来的。然后那个老人家，那个他其实不老，我想就是中年吧，他就吓坏了。那我就走到前去，我说我一直在跟他后面，我没有看到他吐痰呢。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说你是谁？哎，他说我是这个维持治安的纠察还是之类的。然后，哎，我说纠察应该带上袖章啊，或者是维持市容，就是现在这个城管嘛，是吧？我说你没有带袖章，你是冒充的都有可能的。你是谁？我说你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这哥们儿就一下子盯出来一个袖章在这一扰，然后往前面又放回去了。哎， 哎，这时候他已经把他的眼光不管那个人，那个人就犯走，他盯上我了。哎，你有种跟我一起到警楼去，警察局去，啊，派出所，就前面那个派出所。我说这谁怕谁？啊，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呀，北京首都天安门呐，啊，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结果呢，我就跟他一起到这个前门那个岗楼那地方去了。快到岗楼的时候，我看到四五个彪形大汉就过来了。哎，他看见有几个人过来呢，他也是很哇，这个一下子有底气了，啊，然后就抓着我的领子，然后要教训我说，我就好，我就告诉你，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四年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今天如果你动手，你死定了。我是河南人，没想到一帮过来的什么人呢？东北人，他是东北人，原来河南人打不过东北人的，然后我就惨了。你看到那个结局是什么？啊，噼里啪啦一下子把我给那个打了一顿，那眼镜打烂了，手表也打烂了，很委屈的。然后很多人过来围观呢。然后突然就有警察，干什么干什么，有人打架，然后这几个人就跑了，那剩下的是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躺在那地上。然后警察过来了，身份证、暂住证，亏得我有暂住证，要不然我就剩孙志刚了。然后警察调查，好，回去吧，我们会调查，就走了。我里面很委屈啊，但是咬着牙没有哭出来。后来一个北京的老大妈就过来说，孩子啊，人家是一伙的，人家收了钱给片警，人家地盘，你胳膊扭不过大腿。然后我想看清，我的也看不清了，眼睛没了。然后我就还是过了那个隧道到天安门。天安门十一的时候，不但有繁花锦簇，而且有另外一个人物也会出现，你知道谁啊？不但有毛主席，我们的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一直看着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位人物也会出现，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了啊！我当时站在那里，我站在中间中轴线上，啊，这个右眼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看到主席在那里面，我们的大救星。左手边看着我们的国父孙中山，一位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一位，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领袖。那我站在中间，我说多少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有老百姓被欺负的事情？到最后我也不看他了，也看不到他了，我就往上看了。天父啊，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耶稣，不是需要一个革命者，也不是需要一个大救星，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耶稣，我觉得那天耶稣在天父在上面看着我了，一个被打的孩子，他就怜悯了我。耶稣看见众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好像羊没有牧者一般流离失所。这是我的故事，95年的十多年前的故事。但我也在想，神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公义的之心放在我的里面？我想上帝公平不公平啊？他关注不关注啊？他关注。那按照我们的处理方式，我们要摆平，但耶稣他有另外一种摆平，好像两个弟兄打架一样，我替你们俩死了，你们俩可以和好。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为我的罪而死，他也为他的罪而死，所以我们俩可以成为兄弟。就像中国和日本 可以和解一样，就像南非的黑人与白人可以和解一样，有原谅有赦免，因为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救恩，我觉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个盼望，一个盼望。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为了一个理想，基督教救国也好啊，像当时的孙中山干革命也是一样啊，基督教救国了啊，很多的人也是看到现在中国也是一样，需要宗教，需要信仰，想去拯救百姓，拯救一个国家。但你非会奇妙的发现，原来救恩是从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一种自然，这个我们被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是从里面发出来，不是一个运动，而是一个我愿意跟着我的主进入到苦难当中，进入到黑暗当中，在那里来彰显他的爱，他的盼望。那中国今天社会问题更多，我想提到一位人物，你会知道，我想他比我更知道中国的状况，白岩松，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新闻一加一，类似于 CBS 的 Six Minutes， 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比我更多，虽然我也是读新闻的啊。那我想在这本书，你知道十多年前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痛苦并快乐着，那去年呢他出了一本新书幸福了吗，他的副标题是这样说，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写他自己，那下面说这个人也是你。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大时代背景底下，我觉得过去100年中国走过的路，我们为什么会到美国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海外华人，一个一个家庭的故事和我们的民族紧密的连在一起了，一个共同的故事，一个共同的故事。从1911年的共和，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啊，我们从1919年算起，新文化运动带来一个新的转机啊。十月革命的一声炮火带来了盼望，我们中国人受很多的外强的侮辱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合约，结果我们本应该的土地，结果被割让给日本。北大的学生火了啊，要烧这火烧赵家楼啊，本来是对西方是很有好感的，原来发现西方还是列强欺凌我们，所以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十月革命带来的盼望，一场激进的革命在中国酝酿发生。所以从1910年到1949年，中国的整个这种历史PBS 好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documentary 叫 The Century in Revolution，中国的从1919到1949基本上有不同的战争，从北伐军阀混战，到抗战，到内战，打来打去，哥俩打斗，相煎何太急啊！结果1919年中国成立了，用一种暴力的非常极端的方式，当时胡适先生非常明白是吧，他是要提倡改良，不是激进的革命，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夺取政权，你就会用什么样方法来统治你的人民，非常前卫的一个思想者啊。所以从1949年之后到1979年，中国这又30年来，我们这个关键词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从反右三反五反啊，一个运动接个一个政治运动啊，结果我们的心灵呢怎么样呢，我们很狂热呀，很多的这个为了理想啊，结果国家到了一个崩溃的一个边缘。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了之后，到美国来访问，改革开放，原来革命战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政治运动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那就经济改革吧。所以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让整个世界惊讶，让整个世界惊讶，那我们意味我们的物质上丰富，我们就会幸福了。但是很遗憾，他打了一个问号，幸福了吗？他谈了很多自己的亲身感受，他是85年上大学，在北广，经过89，他里面写的比较含蓄一点， 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他提到这一点。他抱着自己的儿子在北广面前照了一个相，他说这里曾经有枪林弹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的节目主持人，这意味着什么？大家在一个真正的寻找真理究竟是什么，什么才能满足我们里面那个需要。你知道他的后记非常有意思，当时他有一个去拜访北大的，这是前言的，拜访北大的季羡林的时候，他说他问季羡林一个问题，他说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能抚慰我们的心。因为他看到一个现象，在开始的时候在序言里他讲到，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不是手表，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着屈服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又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和不安。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沉默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欺负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下面他拜访季羡林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对话，他说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着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Ideology and religion 哪个先在人群中消失？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忧郁，他说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这是中国当下人们的心灵的渴望已经到了一个急不可待的一个地步，那就是耶稣告诉门徒的，庄稼熟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消息，你和我今天得到这福音。你得到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特点，有好事的话一定会告诉什么人？亲戚朋友，是不是？是不是？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信主了，我们的家人要信，我们迫不及待的回到家里要把这福音告诉我们的家人。福音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传开。那今天呢，大众媒体想一天，想一想，如果白岩松，我相信有一天成为我们的白弟兄，岩松弟兄，上帝可以使用这种大众传播来告诉一个好消息，耶稣爱你，他能拯救，他救我们免于罪恶的捆绑，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福音这个日子不远了。今天很有幸在我们中间是我的一位老师，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我的前辈，原来驻时代周刊的北京社长。记得天安门不是这个时代周刊八几年的时候有登这个年度风云人物邓小平，那我们的 Dr. David Kman Would you please stand please 也在我们中间。 Thank you。2002年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回去国内采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Power。 David 呢是英国人，剑桥毕业的历史系，来到美国之后又读关于共产主义的，是苏尔仁尼琴的好朋友，当时陪苏尔仁尼琴回苏联，前苏联。 那他对中国的历史也是非常研究，不单是对中国，在北京做了这个《时代周刊》的社长，而且在中东耶路撒冷，并且在那做过 Bureau Chief。我觉得他有一个历史的眼光，所以在西方的媒体关注的支持中国的物质层面的腾飞的时候，2002年的时候，我陪他一起到中国去采访，中国一个下面的，一个正在准备的一个上帝的一个作为。来喂饱中国人心灵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从农村，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采访不同的人，有农民，有学者，甚至一些政府的官员。2002年的时候，同时袁志明弟兄在拍耶稣在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他们两个没有商量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却呈现出一个共同的题材，上帝在中国预备一场大丰收。正像我们刚才，我有研究历史的朋友他说过，中国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说法，非常有智慧的。1919到1949，30年过去了，革命革命革命战争，从1949年到1979年，政治运动，思想意识形态。1979年到09年过去，又30年过去了。你知道和谐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经济发展了，但是我们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人和自己的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越来越不和谐。谁是那平安之子？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丰收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上帝在预备着你和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事儿要干的。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份是谁呀？告诉我，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啊，好像是一个台词一样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清楚，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着的美德。耶稣12岁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了，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重吗？你和我，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们处在一个征战当中。我觉得我们小孩子从小最喜欢当兵的，最喜欢打仗的。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填的志愿全是要考军校，幸亏没考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在一场征战当中，这场征战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征战。他要把我们的心夺走，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成为天父的儿女来敬拜他。耶稣他要带领他的众儿女进入荣耀当中去啊！哇，我们的信仰绝不是我得救了，等着将来进天堂，神的国要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是满有荣耀的神的儿女。姐妹， You are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哇，公主王子啊！所以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哇，无论你走在哪里，你能把神的荣耀带领出去，不管在哪里，即使是被逼迫的时候，越是在逼迫的时候，越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听。你准备好了吗？当耶稣看到这种大丰收的时候，他交给门徒一个使命，他说，庄稼熟了，你们要求呢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神把你和我放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主。你不用担心今天外面的公安会来抄啊，不像守望教会09年的10月1号被迫到公园里面去敬拜啊。他们以后选择，你可以选择去敬拜，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求那庄稼的主差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好像不够挑战吗？不好玩吗？我告诉你，上帝说有命就有命令，他不需要我们的，但是他邀请我们和我们一起玩。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玩打仗的，我来了，是吧？要替爸爸打仗的，是吧？但是爸爸笑一笑，爸爸陪我们的，他邀请我们来看到咱们的爸，
咱们的天父那种荣耀通过他的众儿女彰显出来，我们成为真的成为军中当兵的，来宣扬天国的福音。我记得有位非常敬重的一个 Abraham Kuyper 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主的话，他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全方位的主，全方位的一个主，你个人的主，家庭的主，教会的主，工厂，学校，教育，任何方面的主。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如果你很激动的话，你可以站起来说一声哈利路亚，你的心在燃烧，我的弟兄姊妹，让你的火燃烧起来，弟兄姊妹，现在是燃烧的时刻了。很多人在等待，他说了一句话，幸福在哪里？明天开始信仰吗？谁来告诉他好消息？你我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精彩。你和我在上演的《使徒行传》的29章 To be continued。 感谢主，让我们生活在中国大丰收的时刻。我想最后的时候给弟兄姊妹，怎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非常简单。第一，举起你的手来，来。第一，先举一个指头。第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做，跟我一起来，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甚至爱我们的仇敌。爱人如己，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包括我们的仇敌。第三，要不住的祷告，特别是要为那些福音未得之民来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为那些福音未得之民，包括穆斯林，包括这些中东这些国家去，我们是为了他们。住在黑暗中的百姓要看到那大光，耶稣基督的真光，他是生命的粮，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日本，为日本，当时二战结束的时候，麦克阿瑟要求来教会要派很多宣教去，我们没有，结果日本成了一个硬土。那今天当海啸发生的时候，神又把这个门给打开的时候，你和我愿不愿意去祝福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在日本见，我们一起把福音，和好的福音带给他们，不住的祷告。第四，要过一个慷慨的生活，给的，你知道，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我们给的时候，其实向世界宣告，这个东西它不能捆绑我，金钱不能捆绑我，我给的时候是一个宣告，它不能捆绑我来掌管这个钱的，不是它来掌管我的，过一个慷慨的给的生活。第五，好，我们来看看，把这个拳头这样来握起来。第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第二，爱人如己，甚至爱我们的仇敌。第三，不住的祷告，要为福音未得之民来祷告。第三，第四，要过一个慷慨的给予的生活，你越给你就多，越丰富。第五，最重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因为这四点没有第五的话，你和我是不能打仗的。伸起大拇指头来，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传扬天国的福音，你需要这个，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和上帝的话语。一起来，靠着圣灵的大能，上帝的话语，然后把这个大拇指头放到这里来，放到这里来，有劲吗？感到有劲吗？圣灵的大能和上帝的话语，你就可以出击了 Outreach。 感谢主，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在禾场上见，在中国，在日本，在中亚，在中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复兴吧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让你的火烧起来，为了我们父的荣耀。儿子，父亲看到儿子啊，为了父亲他就满足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哇，告诉你旁边的弟兄或者姊妹，你是神的爱女，你是神的爱子。 是神所喜悦的，神要使用我们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张牧师。哈利路亚。
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我们听到了很美好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一个愤青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心里有一股火在燃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宣告了，我们不再属于世界，我们属于天赋世界，我们属于我们的神。你们好，我们来唱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我们称耳静听，宇宙唱歌似微笑。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仍然作王。这是天父世界，云不再有伤，天父是王，与手同唱，他之万国万方。
我们把第三段再唱一遍，这是天
世界，所以我们不必再忧伤，我们有我们的神掌握我们的一切，靠着他我们凡事都能做，靠着他我们不必传扬福音，靠着他我们不必建造教会，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建造我们的儿女。哈利路亚，我把第三段再唱一遍。这是天赋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赋却让群鸟欢唱，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了赞美。当百花齐放，当我们的心向你完全敞开的时候，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让我们这些过去被缠累、罪恶、重担缠累的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领受着做神儿女的地位，做主门徒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知道，这在创世之初，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是吧？也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呼召了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做传道人，我们还是做律师，我们做医师、做工程师，无论我们做什么，主，我们都有你的呼召。你让我们在工作中也荣耀你的名，在我们家庭生活中来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做门徒，不仅在教会，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在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上，在儿女的面前，我们都做你的门徒。哈利路亚，让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把福音传给我们最亲爱的人。 敲开那些在黑暗中、在贫穷中、在压制中、在扭曲中生活的人，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喜乐和平安就伴随他们。天父，也求你来看管帮助我们在国内的亲人，把我们年迈的父母、我们的亲人的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给他们平安、喜乐与健康。让我们在你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同享受着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哈利路亚！哪个弟兄姊妹，你今天说主啊，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又不在罪恶的世界里，我要进入天主世界。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世界的缠累，我们不能放下。今天我们对主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放下世界，进入到你的世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打开我们的心，求主的灵充满你。哈利路亚！姐妹，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看到了你举起的手，主耶稣看到你打开的心，他悦纳你，他要负你的一切的责任。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因为我顾念你，我爱你。”他说：“把你的疾病交给我，因为我医治你，我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他说：“把你的伤害甩出去，离开你，把这些都交给我，因为在我的里面，你是新造的人，那些旧的事情不能够的缠累你，你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在天父世界里面，我们何等的喜乐和平安！这步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的祝福此时此刻就临到他们。你知道他们的难处，你必引导他们胜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